界，不过他介绍都是表面功夫，我讲一点实际的。我生长在一个非常穷苦的家里，小的时候差不多没饭吃，那我爹呢也是生在一个很穷的家里，然后他穷的穷不是因为他自己想穷，是因为生长的时代。那中国在1920年代啊，上一个世纪，这个特别是山东有大饥荒，这个蝗虫过，把所有的稻米全部吃光，就他们吃饱了，人没东西吃，所以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过一个非常穷苦的日子，因此呢，在家乡就待不下去了，所以他很小的十几岁就离开家庭，就到河北啊，到河北又到东北，现在大连啊住了一阵子，然后又再往北走到丹东啊，大家知道丹东在沈阳的郊区啊，到丹东以后呢，就过了鸭绿江啊，过了鸭绿江就是朝鲜，朝鲜是在1945年啊分成两个，北朝鲜跟南朝鲜，他去的时候还没有分，现在北朝鲜过了一段时间，北朝鲜也是很穷，现在还是很穷啊，因为这个凡是这个社会主义啊，共产主义所领导的国家都是穷的啊，咱们中国呢以前也是穷的，现在邓小平老先生这个用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，就是变相的资本主义，使咱们中国富了，所以现在吃的喝的住的穿的啊，你去南京不是去上海去北京看看，哇，这个高楼大厦看起来就是那些年轻人，中国的年轻人来美国到纽约去看看，那这什么东西，你看咱们上海的地铁多漂亮多干净，那个纽约你去过吗？哇，以前没有Giuliani那个市长没有上任之前，我住在纽约3年，哇，那个地铁都不敢进去的，吓死人，画的乱七八糟。这个Giuliani这个市长改革了，把这些坏人都除灭了，所以这火车也地铁的车也弄干净了。就是咱们中国富了，那但是北朝鲜现在还是很穷。我在几年前站在丹东那边啊，有丹东有一个地方叫做伊布跨啊，伊布呢从中国就跨到朝鲜了，你们去过没啊？伊布跨，但是呢跨过去啊，但是现在呢因为政治关系吧，所以那个疆界只能宽一点了，所以那个河也宽一点了，跨不过去了。有一个石头，这一块石头在那，所以北朝鲜还是现在很穷。那先父去的时候，那更不用说了，其实这不差不多100年前了啊，他1920年代就到东北了，到朝鲜，后来就从北朝鲜到南朝鲜，到了汉城，那汉城是咱们中国以前这个地名叫汉城，什么叫汉城呢？汉就是汉朝的汉嘛，汉城就是咱们中国的城。可是呢，韩国人也不喜欢，这个怎么是中国的城呢？这是我们韩国的城名字了。改名字叫什么？叫首尔。首尔是韩国话，这个汉城叫做 Seoul，S-E-O-U-L， Seoul， 那用中国话叫首尔，意思什么呢？就是首都的意思，所以首都的意思。那本来这个名字 Seoul 就是首都的意思，所以那我呢，就是生在 Seoul， 生在首尔。 但是我的父亲是山东人，我的母亲也是山东人，所以我呢就自然是山东人。但是山东呢没住几天啊，去老家还没去过啊，去了啊威海啊、蓬莱啊，这都是短时间啊。在青岛看了一条路叫做文登路啊，我的老家是文登啊，文登路就拍一个照，就算是去了中国啊。生在韩国，但是是100%的中国人，父母都是中国人，所以我也是中国人。很多人问我说你会不会讲韩国话，我说我不会讲，因为我中国话。在韩国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很多就不用讲韩国话，他过日子，买菜啊、上学啊、看戏啊，什么都有，不用讲韩国话。但是因为生在韩国呢，也要学韩国话，那我也学了一些。那还会念，你给我一本韩国书我念给你听没问题，但是我念完了不懂什么意思，就像你看 ABCD 完了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那我在韩国长大，刚没长没多久呢，8岁的时候这个韩战爆发， Korean War 哈，元朝，大陆来的叫抗美援朝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帮助北朝鲜的人民解放军就去打南韩。那时我们住在南韩，所以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打过我啊，但是我不记仇啊，不记仇，还去中国向我的同胞骨肉之亲传福音啊。那韩战呢就把我的家打得一塌糊涂，落花流水，房子也没有了啊，这个钱也没有了，就饿肚子啊。所以从小过穷日子，所以8岁打仗打到10岁，不是我打，是战争啊，战争到10岁，最后这个算是美国的麦帅啊，联军统帅，就差一点打过鸭绿江，就在那个时候总统截止了，把他 fire 掉。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台湾来的话想要反攻大陆的，但是杜鲁门说 no 不可以，所以就反攻大陆就没成功，那就解除了哈，就变成分两个啊。这个韩战停止以后，就38度线分北朝鲜跟南韩，现在叫韩国啊。战争完了以后我们就又回去逃过难啊，又回来以后开始上学啊。上学家里面是一个无神论的家庭啊，我的先父呢什么都不信，他也不信佛，中国人也不信佛，也不信还有什么，也不信孔子，都不信的，什么都不信。但是过年他就会去中国过小年，是腊月23号，他就去买一张纸啊，一张纸，这个纸上面呢就是一个月历，一年的月历在下面，上面呢就是什么呢，是灶王爷，你知道灶王爷吗？灶王爷有不知道两个，一个大老婆一个小老婆，左边一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。在腊月23号的时候我们家里面过小年呢，就买那个麦芽糖就剥一块下来呢，就贴在灶王爷的嘴上，然后呢就把它剪下来以后呢就点火就把它烧掉，那个灰呢就往上飞，他就上。所以呢我爹呢就会说这个灶王爷这么一烧呢就上天了，就让他上天言好事啊，上天呢在玉皇大帝面前讲我家的好话啊，上天言好事，下界来的时候就保平安啊，这个是他的信仰。 我小的时候，这种家庭长大是无神论，无神论。那我怎么信耶稣呢？怎么又做传道呢？不过是信耶稣，在不神论、无神论家里面又信耶稣又传道。先讲我信耶稣吧。那我不信神，世界上没有神，我就是神。我小的时候，您这个读小学的时候，看到中国的这个就是四九以后啊，解放以后，啊就好，满清的时候中国那么那个腐败啊，现在民国了，孙中山先生革命把这个帝国主义打倒，现在要重建建立中华民国啊，那时我们都很高兴。我小小的心灵就觉得，9年，解放了，或者大陆变色了，而两个地方，在我们这个海外游子啊，有家归不得。我父亲一直要回老家，回老家回不去了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中国之命的忧愁，所以从小呢，十几岁就忧国忧民。我希望以后我长大了要做领导、做总统，来解救中华民主的命运。但是我不相信世界上有神，我自己。有一天我学校里来一个美国宣教士，他过去在中国呢，是在山东做宣教士，讲一口山东话。也不是我的家乡话，但是另外山东话很多种，有人说我只是其中一种，所以他讲的是另外一种。他是在中国做宣教士，在49年的时候，这个解放以后，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走了，驱逐出境，这些宣教都回国了。这个美国，可是人在美国。心系中华，还在想中国人，但大陆去不了，所以他差会就派他到韩国去。本来是要他跟韩国人传福音，他也不会讲韩国话。但是，一到韩国，听说韩国有很多华侨，他去找华侨学校，他就跟我们说，学校讲说，我来免费教你们的学生讲英语，大家都高兴，都想学英语，大家就教了，我也去学。我也想来美国，那做梦而已。心里想，怎么会可能到美国？只是来学学英语吧。他叫我是很聪明的宣教士，他用什么课本呢？一个我还记得，一个蓝色的小本子，里面是中英文对照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圣经的摘要啊，圣经节一节摘录下来的。那我第一句英文背的就是3:16。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, whosoever believes shall not perish,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. 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哎，我就背这个，还没信耶稣就背，你说好不好啊？了不起吧？但是背圣经是一回事儿，我学英文的，我学什么叫做 God。什么叫做爱？就是学英文。后来他又开了个，在教会开了青年团契，啊，青年团叫我家住里面，后面是礼拜堂，我从来不进去。他们盖礼拜堂盖了3年，盖好了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根本不注意这些事情，不相信这个。那礼拜堂盖好了，这个宣教士就说，在教会成立，就要我们学生去参加。那我的同学有的已经信耶稣了，那就去参加。有一天他就请我，他说：“你家就在门口，一转身就到了教堂，你去来吧。”我说：“不去。”还是来吧，那么近，来吧，一直叫我，不好意思了，面子问题，就去了。去那一天呢，这个宣教是讲什么？都没讲到，他就介绍这本圣经。长话短说，他讲这本圣经啊，他说 圣经的作者有40多个，作的年日呢有1600多年。这40多个作者，各种人都有，有做皇帝的啊，像大卫王啊，有做打鱼的渔夫，像彼得啊，有 PhD 啊，有这个有学问的人，像保罗啊，各种有牧，各种人都有。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呢，在圣经这一本书呢，他有一个一贯的信息，这个信息呢就是爱。所以约翰福音3:16，那时候呢我听了他讲这句话，我很喜欢读书，喜欢文学。那我当时在韩国呢，这个世界名著啊，你知道，像这个莎士比亚的《王子复仇记》啊，但丁的《神曲》啊，这个《米尔乐园》呐，这些世界名作我都找不到，都没有啊。但是有一本，他们那个时候说世界5大名著，什么呢？圣经也是其中之一。哎，圣经我到处都是，我家里也有，所以我就拿来读。而读还可以，但是觉得怪怪的。第5章是讲亚当活了960岁，又生儿养女，什么什么人生了多少，活了多少岁，生儿养女，哎呀，我都烦死了！我操，年轻人也不要生儿养，说哎，这圣经没意思，不读。所以我对圣经没兴趣。背了几节圣经是学英文。哎，这个宣教士说圣经是上帝的话，啊，一贯的信息。哎，我脑子里面就打一个嗝儿，我就想一个问题，我说我没读过圣经，啊，我不能批判。今天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啊，你没读过圣经，你来批判圣经是不对的，这没有条件的。我没读过圣经，我不能批判。但是这个宣教士讲的话呢，我有感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爱中国人，他在美国，你看美国这个环境啊，在美国生活多舒服，他跑到中国去。那19世纪的中国，20世纪初的中国什么样子啊？我20世纪90年代去中国乡下，连个茅坑都没有啊，有茅坑连个厕所都没有啊，上厕所还满地去搞，这什么中国？那个时候啊，改革开放以后啊，中国乡村还是那个样子。那像宣教士他们啊，远离家乡，这么舒服的美国环境，跑中国去受苦，为什么？要不是他爱上帝，要他去干嘛？我去干嘛？哎，这个我佩服。所以这个宣教士讲的话进到我心里面，所以我就想，如果他讲的是真的，这个圣经的启示啊，40个作者1600年写的信息是一样的，就是讲一个爱字，或者，所以从无神到有神，但是你相信有神，并不一定跟他有关系。那基督信仰是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助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耶稣是那个道路。现在问题是说，你怎么信？有一天晚上，我跟刘牧师师母讲过，我一天晚上也是教会开布道会，他们就请一个牧师去讲道。牧师讲道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。我心里想，我是个好学生、好孩子，我哪里有罪？我根本没有犯过罪，哪里有罪？老师也说我好啊，成绩也好。可是正在这样想的时候，忽然间我想到一个事儿。有一天呢，我在学校下课以后，冬天我们没有暖气，所以是点炉火炉的，烧煤炭的。所以这个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呢，就坐这个炉子旁边呢，我坐着他坐着，两个人一面抽香烟一面聊天。那我呢是对着他，呢是背着门。他忽然间呢从我的手上把我的烟抢去了，然后就丢到这个火炉里， 火炭在烧，哎，那个烟就那个烟烧掉了，那个香烟就烧掉了，没有了。哎，有个人进来，这个人是谁？我们学校的校长。校长进来以后呢，我们一看到校长，要赶快站起来鞠躬啊，校长好。他没讲话，他用鼻子，感觉有烟味儿，但是烟已经也看不到东西，就没讲话就走了。我们两个人吓掉魂儿，因为学校不准抽烟，抽烟的人被抓到记大过两次，三次就开除，啊，好危险。所以呢，校长吓得要发抖。我就问他说：“我说你怎么知道校长来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因为他坐在这边对着一个墙，那是下午太阳照了。他说呢，他看到墙上的，那我们校长从那边过来，校长刚好是光头，太阳光照在他头上。”这头就反光，反光就照着墙上，就在影子这样动的时候，他看到那个影子来，他就把我知道有人来了。哇！事情的时候，那个牧师说你是罪人的时候，我想我不是罪人，因为没有被抓到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想了，不光是那个抽烟呐、喝酒啊、打牌啊。偷东西啊，骂人呐、讲脏话，这些的罪已经够了，还不要讲本罪、原罪。所以那天晚上，我就从后面走到前面，跪在讲台这里，痛哭流涕，涕泗横流，又是鼻涕又是泪。今天很多人信耶稣，好东西，我来接受接受。我们那个时候是。真的悔改啊，认罪悔改，哭都是站不起来了，把自己的罪全部承认。那是我年轻时候，告诉你什么时候？1963年，哇，1962年，3月15号，我记得清清楚，我重生的日子。所以那一天。我接受了主，我信了耶稣。从那一天，我都是基督徒。我从来没有一天说：“哎呀，我今天不信了。”没有。可是我一信主，9月受洗，3月信主，9月受洗，10月参加一个聚会，听到一个牧师，也是美国回去的牧师讲道，他就看到韩国。华侨当中啊，没有传道人，有几个牧师都是韩国人，以前在东北传道，会讲中国话，但是不是中国人，跟中国人还是有一点隔阂。一个中国人一个都没有，有一个老先生也不是正式的传道，也在传，但是他不是正规的。后来他去台湾去念神学，没有人，有西国宣教士，但是没有中国人。所以这个牧师呼召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们哪一个？如果上帝要你去传道的话，去侍奉他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？”我心里想：“我上帝要我去，我怎么敢不去？”那我就举手啊。那一天有23个年轻人，都是高中学生，23个举手。好了，23个人当中，只有我一个传道，其他的新人。有的做医生，有的做工程师，都去赚大钱去了，只有我一个。那我现在也是百万富翁。你说牧师怎么是百万富翁？谁说牧师不可以百万富翁？我也是百万富翁。你有想要知道我善会高，你也不用抢我，我身全部在身上。好了，所以不是说做传道人就穷啊，我以前呢。没有做的，没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家里面很穷，我是穷小子。可是我信耶稣以后，上帝给我的比谁给的，所以我就举手了。 那第二年那是我奉献，第二年冬令会，我们年轻人的冬令会是台湾请了一个牧师去讲道，他又来一个护照，那时候不是他，他也是护照，但是我呢就在那个聚会里面听到上帝用一句，就是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，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而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不走。我说不是啦，圣经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但是圣经我感动的是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，我受不了。到六月的时候我高中毕业，那时候我们在韩国华侨高中毕业去台湾读大学是保送的，选你最喜，我选台湾大学是一流的最好的，大毕业台湾来的台大毕业的都觉得你了不起，我也是台大要去读，所以我放弃了啊。因为怎么放弃了，我有感动，可是那时还没放弃，我拿到报名单要去台大念书，要填表申请表，就在这个时候女孩子同学在哭，我说你哭什么，她说那个报名单全部拿走了，没有了，我没有了怎么办，就哭啊，她不能上大学了。我一看她这么可怜，我说我这给你吧，就给她了，她高兴的走了。我说哎，我给她了，我这么好心，我完蛋了，我没地方去了，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怎么办，我就只好不去念大学了，去念神学。长话短说，我有一次在上一个退休，我讲见证讲两个钟头，所以今天晚不能讲，我要讲道啊。所以呢，我就告诉你，告上帝呼召我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我就听了他的话，我就跟我的父亲讲。我的父亲说：“咱们家里八辈子没有人信耶稣，你要去做穷传道，免了，不准我去。”看吧，然后就是很痛苦啊，要去祷告，去找这个宣教士啊，祷告，一起祷，同学，青年团就一起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又找个机会又跟他讲。那天刚好是我爹在跟另外一个老先生下棋，下棋在牵最紧张的时候，我父亲要看住他的棋子，不要给别人攻破。我跟他讲话，我说。爹啊，我还是想去做传道，我爹不想听我讲话，就怕他棋输了，他说去吧去吧，就把我赶走了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就去了，后悔，他说你不可以去，我说你要我去，所以我就去了，我就申请手续都办好了，现在就走了。他说好，你要去的话行，那有一个条件，我说什么条件，别跟我要一个子儿，不要跟我要钱，我说我只要你的许可，我不要你，所以他就不给我钱，那我就没有跟他要钱。那是1963年12月2号，我一个人赤手空拳，两袖清风，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，也没有，那个时候还没有 credit card 你知道吗，也没有 credit card， 啥都没有，也没有支票簿，什么都没有，一个人去香港，去一个不会讲话的地方，不认识人的地方，人地生疏，言语不通的地方，你敢去吗？人家给我一个飞机票是单去无回，你敢去吗？我就这样去了，去到香港，那是1963年12月2号，到今天2019年，今天是8月16号，你有没有庆祝？都忘记了吧？那些人为我们死的人，你有没有纪念？啊，日本投降的日子，我去香港念完了神学，就回到韩国传道。那从那一天到今天，是快60年了吧？谁养我？不是我爹啊，我的先父已经回天家很多的20几年了，1993年走了，谁养我？ 上帝。所以我说我是百万富翁，我的爹是上帝。中国人说三不贪啊，不贪祖宗富啊，不贪当年勇，又无勇可贪啊，不贪儿女先。今天很多我们做父母在一块儿就讲自己的儿子上什么大学，讲这个不讲这些，我们讲什么？讲上帝。所以上帝这么多年来，我这一生从19岁信主到现在快80岁啊，都是上帝带领我养我，不光是吃得饱睡得饱睡得好，还有机会服侍他，还有上帝呼召我的那句话，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当时我半信半疑啊，我说我连门都出不去还要往普天下去，但是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没有走遍全世界，但是很多地方去过了，从南到北，北边最远的到过芬兰，不是芬兰，瑞典，南边到了阿根廷，到了智利，东边到了韩国，西边到了西班牙，亚洲、美洲、南美洲、北美洲、非洲、东欧、西欧，都去了。都去讲过道，所以上帝说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我本来以为我牧会32年在一个教会，教会呢也把我绑得紧紧的，可以出去，牧师不可，这都是笨的教会做的主张，说牧师不可以出去。那你要分享你的牧师，我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对我不错，当初长老跟我讲，你是老板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多少次就多少次，所以我一年出去10趟，没有人讲话。后来我同工多了，那有的同工呢，出去也不是讲道，所以教会就规定牧师不可以出去那么多，啊，但是还是可以出去吃7次，周7次，然后呢？有我有很多假期，所以用放假的时候也出去，所以出去很多去服侍。那出去服侍呢是对教会的好处，所以我现在退休了到处去，也没有人管我，因为我不拿，我到处去啊，也是到处去鼓励教会，把你的眼光放大，不要就光看看你自己的教会，看看全世界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要感谢上帝给我有机会今天也来到我们，来跟大家来一起学习上帝的道啊。这次我们有3次讲道，有一次是联合啊，联合，这次我们啊夏令会的主题是这个抵挡世俗啊，回归圣经真理。所以3次讲道呢就是根据这个主题。那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这个抵挡世俗。那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，那凡是抵挡的东西呢都抵挡不了。那如果教会要抵挡世俗，因为你我都世俗，你是不是世俗，我是不是世俗，你都世俗，如果我们不世俗的话呢，不应该在这个漂亮的河边来退休会，你知道吗？享乐，这是享受。我跟刘牧师、刘师母 来的路上告诉刘师母，我的刘师母啊生病了，所以这次不能来。为什么生病了？其中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他不能吃辣，他吃 curry 太多。为什么吃那么多 curry 呢？因为我们去一个门徒训练营，这个门徒训练营呢，就做门徒。做门徒呢，要受苦，就要啊过清苦的生活。所以他们早上起来，一条面包、花生酱、果酱，随你涂，面包随你吃。那像我们这老人家不能吃太多淀粉，那我就吃一片面包，吃两片面包。那么大个人吃两片，饿得活该，要等中午才有饭吃。那用咖喱煮的东西呢，辣下饭，那多吃饭，我又不能吃饭，那怎么办？再吃一点，三天下来，那我还可以吃辣，师母不能吃辣。这个叫做做门徒，这个叫做抵挡世俗啊！我们在这样的环境抵挡世俗，讲不通的。所以呢，我基本上呢不抵挡世俗。抵挡世俗不是去抵挡世俗啊！大家知道美国呢，我住在华盛顿的郊区。华盛顿一个地方是做 The Bureau of Engraving， 是做印钱的、印钞票的，你手上那个美钞啊，是那里印的。那很多人做假钞，他们就训练人怎么来认假钞。你知道他怎么训练？他不是拿一个假的钞票来让你看哪个地方不对，不是。真的钞票给你看，所以你整天看的是真钞票，什么东西都看到了。那美国人、世界各国人印钞票的都有密码在里面，都有别人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，但是这些认钞，所以他看的都是真钞票。有一天假钞票来了，一看啊，去中国我就发现，反正你用100元的毛泽东那个像的，大家都看照着灯看，我也不知道他看什么，这样看一看就看出来了吗？做样子吧，看一看，啊，你看来看去看不出来。但是你如果你知道什么是真的，假的一来你就知道。那今天同样我们基督徒，我说你说我们要抵挡世俗，那什么是世俗？你知道什么是吃饭是睡觉是世俗吗？穿衣服是世俗吗？花钱是世俗吗？开车子，你开一个好车是世俗吗？那你抵挡什么世俗？你知道什么是世俗？只讲这一句，简单来说，没有上帝就是世俗。与世俗为友的怎么样？就是与上帝为敌。所以没有上帝就是。所以今天我在我的生活里面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？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神？就要看你怎么样做决定。我每次去夏令会，最近这几年我都会讲这句话，今天晚上不到，但是我先讲。我们如果是真正爱神的话，我们真的是为神的话，你不世俗的话，如果你星期五开始夏令会，你星期五早上就请假，哪一天假期？星期六、星期天参加这些会。今天不是不只是你们教会，所有的教会的基督徒，很多的人都是上班上到星期五下午5点钟，下班了才开始来。来的时候晚上深更半夜，那我这一堂道就白讲了，那这些人都没听到。 是不是？这个叫做世俗，这个叫做爱世界比爱上帝厉害，这个就是没有把上帝当作上帝来，就没有上帝，你没有上帝就是世俗，你怎么来抵挡？你抵挡你自己，你来骂你自己，来打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今天很多的对上帝太吝啬了，太不舍得给上帝了，什么都保留自己。所以今天晚上你看到我的小题目是生命的奉献。如果我们不把生命奉献给神， forget about 抵挡世俗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掉在世俗里面。所以今天晚上看这两卷圣经，时间已经过得很快，我几点钟要结束？九点钟啊，那就快点啊。这两是罗马第一到第二节。所以弟兄们啊，我会背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敬拜或者侍奉，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世俗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如果你能把这两节圣经背下来，然后好好的去，我告诉你，世俗的东西来，你一下子就顶出去了。还有，保罗在告诉我们说，你将身体献上，是奉献。好，那我们先讲一下，罗马书一章到八章是讲，九到十一章呢是讲到犹太人与基督耶稣救恩的关系，九到十一节。然后十二章到十六章呢，九到十一章，十二章到十六章呢是讲到得救以后我们的信仰来实践行出来，那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刚刚念了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啊。所以呢，第一章到第三章呢事情讲到外邦人是罪人，知道神呢却不相信神。其实很多人心里面有神，但是不相信。六四以后，就是九十年代，我在牧会的时候，大陆很多学者、学人访问学者来，然后有些年轻也被下放过的，坐在那里查圣经。然后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我说：“你们下放的时候在农村，啊，有时候他们讲很多悲惨的故事给我们听。我说在那些时候，你心里面，你是无神论长大的，我说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说，这么痛苦的日子，到底这个冥冥中有没有一个主宰，或者有一个上帝之类的，有没有这种概念？”他们都说不相信神，知道有神却不相信神。所以保罗定罪他们，是外邦人是罪人，而犹太人是罪人。犹太人是罪人，因为他们有律法，晓得怎么样敬神，怎么爱人，他不熟律法，而不熟律法就是也是罪人。而第三呢，全世人都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。这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讲的。那说到这个，就必须讲到得救之法。四到八章呢，保罗就详细的讲述了得救之法。因为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那我讲这个跟世俗有关系，为什么？有神的生命的话，你没有得救的话，你本来就是世俗，你讲你根本不能抵挡世俗。要抵挡世俗的，一定要有生命。所以耶稣呢， 被设立做挽回祭，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上帝的意。因为上帝的心宽容了人先时所犯的罪。那这个罪人呢，谁愿意为你做事儿？看到罪人啊，犯罪而脏的人都跑掉了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是这样的。圣经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。耶稣为你为我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所以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那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呢，就止于得救。我这个本来是应该一条条的出来的，可是这个机器不行啊，没关系，你看全页我来讲。许多基督徒的生命就止于得救啊，我得救了，我信耶稣了，就够了。以后呢，爱来不来，礼拜天也不来，我得救了，我信耶稣了。但是如果得救之后没有立刻过回天家，有的人在病床上垂危的时候信主，信完主受完洗断气了回天家，那感谢主。但是不是所有人这样，今天你我如果不是得救了立刻回天家，如果你得救信耶稣只是为了回天家的话，上天堂的话，那是不是牧师给你施洗的时候在水里面按多几分钟你当场就走了？但是这个不是你信耶稣的目的啊！我们信耶稣要干嘛？要得胜，要得胜，还要他说我不要赏，这个不是你要的问题，这是规定的问题。你信耶稣好好过日子一定会得赏的，五个冠冕看你能得哪一个，荣耀的冠冕戴在你头上。所以保罗罗马书的罗马书章还是有十六章，所以一到八章讲救恩，九到十一讲救恩与犹太人的关系，十二章开始讲基督徒的生活。那第一件事就是奉献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和喜悦的旨意。好，那我们讲一讲这个奉献的动力啊，将身体献上，我怎么奉献？我不舍得，我需要一个力量来推动我，什么动力？什么力量推动我？那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信耶稣的话，信了耶稣的话，你没有能力，上帝有能力。这个动机是什么？保罗说：“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”劝呢，通常是反对的意思，是因为你做的不对，我劝你过来啊，劝。但是也有，所以我以上帝的慈悲鼓励你啊，这个慈悲呢，就是爱，就是能力啊。慈悲是什么呢？慈悲是需要啊，是知道需要，并且能提供需要。你不懂我的意思啊？我都要举一些例子。你晓得什么叫可怜吗？有没有可怜过人？走在街上看到一个讨饭的，坐在地上啊，敲那个铁碗，你看到他好可怜，但是呢，摸摸口袋里没钱了，放不出来。所以，我可怜他，但是我无能为力。我很记得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，走在香港街上，看到一个讨饭的，腿巴这边还是，我经过他那里，看到好可怜， 那时候我有钱呢，我有什么钱？我口袋里2毛钱，2毛港币。但是问题是，我这个2毛钱如果给他的话，我就回不了，因为我在香港，我们学校在常州，常州呢要去常州要坐轮渡，要坐船，这个船呢上面忘记了比较贵，下面呢是便宜的，2毛钱。所以我如果给他呢，我就那我香港没有地方住啊，睡大街了，所以我没办法，我可怜他，我无能为力，我只有2毛钱，我自己留着，要回学校去。啊，这个可怜跟这里讲到慈悲是不一样的。慈悲知道需要，我知道你有需要，我还有能力来帮你的忙，可以把钱给你，给你有饭吃，这叫慈悲。上帝是我以上，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、上帝的怜悯来劝你们啊，所以这个是爱。慈悲是爱，是能力。所以今天保罗说，有上帝的爱来推动你。所以我们的动力是上帝的怜悯。你想想看，上帝救了你，我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这个不值得活下去的人，上帝救了我。我常常想，我本来是掉在深坑里、大水里面的人，上帝把我救上来。我有一只划船，这个船是一块板子，我们两个有另外一个同学跟我两个人划，划的是这样，没小心，大概方向不对，这个板子翻了，翻了我就掉到海里面去了，我不会游泳。那奇妙的是，我掉到底下以后，这两个腿这么用力这么一踩，哎，又飘上来，飘上来以后呢？那个板子还在，赶快抓住，抓住以后，那个弟兄还在那里，他说："哦呦，你上来了。"他说："松手，松手，我要把这个板子翻过来。"我说："这不会松手的。"我说："我不能松手。"那边松手，我说："我不会游泳啊。"他吓死，你不会游泳怎么可以坐这个船呢？这个舢板呢，怎么可以坐？我就想。圣经也说，他从大水里把我伸手把我救上，所以我该死的人，其实我死过好几次该死。在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，家里穷啊，没有木头烧火，所以去山上用那个搂那个就耙子耙那个野草干草，弄了回家去烧火。我正在做这个时候。美国飞机在巡逻，看到一个人在那里动，我就机关枪就扫射，哔叭叭叭叭叭叭扫啊！我吓得趴在地上，我也完蛋了，我以为就扫了个老半天，我以为我打死了。后来这个飞机走了以后，我又站起来了，没死啊。那我想，很多电影不是那些主角都不会死的啊。打很多枪都不死的，我就是那个大难不死。所以好多次呢，该死没死，所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，上帝救了我，上帝救了你，上帝救了我，我还不舍献上吗？所以保罗说，将身体献上。第二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身体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是什么？就是你这一条命。但是你这条命里面，我想用具体的方法例子。第一个呢，你不肯舍去奉献的，第一个是爱子啊，亚伯拉罕先爱子，最宝贵的、最不舍得的。请问你，今天你生命中什么东西最不舍得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？上帝最宝贵的是什么？独生子。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请问你有没有爱子？什么是你的爱子？也许就是你的儿子。 我有一个，只有一个儿子，独生子，但是不是独生。小的时候，他在看冬季世运会的时候，他喜欢运动，他就找了两条棍儿，要学那个冬天滑雪的。他这个姐姐自作聪明，他说：“你那么厉害，你可以。”那两个手怎么拿三条棍儿？用一条含在嘴里。他就从沙发上跳，结果跳的时候这个棍儿没事，这条棍儿插进去了，当场就血口不是狗血喷头，满嘴的血，大叫。我太太在厨房做饭的时候，一看到赶快就看，一看血到处流，大喊叫我在楼上下来，马上去医院去看医，送给医生，交给医生。医生马上给他止血了，就要住院了。家里还有一个孩子，都是小小的，不能丢下不管。然后看到他送他说，我从在医院的院子里出来，走到医院的大厅上车之前，我站在那里，心里非常难过。我就朝天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忍不下去了。上帝啊，我只有一个儿子。可是那时候我好像听到上帝跟我说，我也只有一个儿子。可是他钉了十字架，我感觉这个感觉一来呢，祷告了，我就走了，就交给上帝。那上帝也怜悯，这小子呢，喉咙钻了个大洞，但是没有穿过去，所以医生给他缝了以后，现在好好的，40多岁了，那是六七岁的时候的事情。让你给我感受一点，你这个爱子要奉献，要交给神，啊，献上权力。很多时候说这是我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撇权，就撇下一切跟从主。其实今天晚上浓缩出来讲，就是一个主权的交托。我说要奉献，不是要你什么东西，都是你的，但是主要交通。所以我的问题是，谁是你的神？你信了耶稣， But who is your God？ 那中国人不喜欢这句话啊，爱父母过于爱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门徒。基督教，你看。不孝，不准爱父母，这种教我怎么会信？你误解了，耶稣不是说不孝敬父母，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第四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。在新约里保罗说，孝母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圣经要我们孝敬父母，如果孝敬父母能不爱吗？爱。但是上帝说，如果你把你的父母供着当神，你把你的儿女供着，你把财产供着当神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谁是你的神？如果上帝是神的话，他应该举手为，他是主，所以你的主权要交给他。今天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，聪明才智的人很多，都自以为了不起，实际上呢是起不了。我看得多了，我牧养的教会差不多1000人，那博士多得不得了，我实在都不知道谁是博士，因为我们不称博士，每个人都是弟兄，每个人都是姐妹，所以我们不说什么张博士、李博士，没有，都是弟兄。这博士太多了，那了不起啊！我们都很尊重他们，他们也很谦卑， 没有人 show off， 因为没有什么好 show off 的，对不对？你也是博士，他也是博士，你 show 什么？有的时候两个博士，一个医生，加上我四个人去探访，然后后面一个姐妹是医生坐我旁边，后面两个弟兄是 PhD 坐在后面，他们两个在交流讲话。这个人讲完了以后，那个博士说不懂，他讲他的专业。讲完了以后，这个博士说不懂，那你做什么呢？他就讲他的。讲完了以后，这个博士又说不懂，博士不懂博士讲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懂得太少了。你别以为博士了不得，我们美国北美华人教里面很多博士，我自己也是博士，也没什么了不起。所以别以为你懂很多，你只懂你那个专业里面那么一点。要照着说懂的，你还有很多不懂的。我就是那时候就知道，都是 D 的，都 PhD、MD 的，讲的话都彼此都不懂。什么？我要讲什么？讲这个重要感。你在教会里面觉得你很重要，对你的重要感，你的重要感要讲，你是创办人，你是元老的童工，你是创办的牧师。然后放下来，摩西在带领以色列旷野40年，到了最后要进迦南的时候，上帝说：“你休息吧，啊，先生，讲不好听的话，等死吧。我现在选了新人，约书亚要带以色列大军进去，你看一辈子。”40年的功劳，拱手的交给了晚辈下一代，我。所以摩西说：“让我进去看看吧，看一眼就够了。”啊，《申命记》3章26节，上帝说：“罢了，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儿。啊，Don't mention it again。啊，不要再讲这个事儿，你进不去了。40年。”功劳不浅呐，重要吗？重要啊！像你说，重要感放下来。上帝教我这功课，我没时间讲啊，我也学这个功课。重要感放下来，你没什么了不起，我没什么了不起。将身体献上，那这个奉献的本质是圣洁，圣洁的奉献是没有掺杂的。私欲，心意是逃生的血，不是给人看的。态度是人的敬拜和侍奉，是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把我的身体献上，是该的，是圣洁的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是讨神喜悦的。今天上帝要求的，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是要将身体献上，将生命献上，当作活祭。活祭是干嘛的？是要烧的，是烧的干干灰了。但是这个是活祭，所以不用烧。啊，不用烧的意思，这个就是前面讲的。你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，这是第一节。第二节呢，更新的必要，不要世界，就是这里就给我们看到，你要有更高的标准。你要不世俗吗？你的标准是不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？不是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所以你要有更高的标准。世人所寻的是暂时的，是看得见的。我们中国人呢，我接触过传福音对象中国人很多，特别是我到欧洲去，啊，挨家别户的去传，啊，一个个的讲，他们有那么谈， 啊，中国人我归纳出来，中国人的信仰是三个：一个信佛，一个信钱，一个信我，就这三样。不是，一个信佛，我知道他为什么他不信佛，但他说他信佛，他有挡箭牌，因为我信耶稣，他用佛来顶我，但是顶不了。我说你信佛啊？说好啊。哎，你不要听我讲耶稣是吧？啊，我不要听。我说我想听你信的佛是吧？你讲佛给我听。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不信佛，他不能讲。那他不能，你不能讲佛，那我来讲耶稣吧。他就非听不可，就跟他传耶稣。第二是赚钱，都是做生意，天不亮3点钟就发货挣钱，中午就货卖光了。啊，回家看连续剧，钱，向前看。还有一个人说：“我要干呐，我不干谁干？我不靠自己靠谁？”有一天一摸，哎，这边长了个东西。从此以后，我也靠不住了。那今天可是人还世人所追求。啊，今天我们呢？我们更高的标准啊，第一个我要讲的是价值观。价值观要跟世界上不一样，我们要投资的是永恒，不是暂时。你把你的钱都投到股票里面，股票会变的。啊，川普这个政府啊上任以后，好像股票一直增价，大家高兴，但是有黑色星期五一下子全部掉了，靠不住的。但是我又不说你不要投资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投资于永恒。什么是永恒？上帝是话是永恒，人的灵魂是永恒。你有多少钱是花在上帝身上，多少钱是花在人的灵魂身上？所以圣经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如果你爱世界和世上的事，就是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教，你就是世俗，你就是没有上帝。所以咱们教会就是世俗的教会，我们爱世界过于爱上帝。保罗说不要效法。第二，婚姻观、道德观。道德观有两种，一种是婚姻道德。婚姻道德是要忠贞到死，海枯石烂。那海枯石烂不再是情人的口头禅，而是结婚之人座右铭：忠贞到死，直到死使你我分开。我给年轻人证婚的时候，这个英国的 Book of Common Prayer 就是他们的祷告书里面有这个结婚的这个仪式的誓言，这句话是：直到死使你我分开。咱们中国人呢？婚礼上不喜欢听到"死"字，忌讳死是吧？所以我就给他们改了，改成说 "As long as we both shall live"， 就是只要我们都活着，我们就在一起。那意思说死了就完蛋了，就可以分开。但是只要我们活着就在一起 ，"As long as we live"， 那 "Till death do us part"。啊，这个是上帝所命定的婚姻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。啊，今天世人的道德观、婚姻观已经破裂，离一次、离两次、离三次。他们说以前去上海，问了吃饭了没？吃了，因为中国穷啊，不问吃饭了，关心饭。现在呢，吃得饱饱的，不问吃饭了没？一定吃了，肯定吃了，就问：离了吗？啊，离了！哎呀，这个活不下去了，离了。再见面的时候，就问你离了吗？就问他又离了吗？二度离呀。啊，还有第三次的。离婚当饭吃了， 那这个不是圣经的婚姻观，圣经的婚姻观是忠贞到死，海枯石烂。没有一个婚姻说我今天结婚以后啊 happily hereafter， 没那回事儿。不要说我一结婚就快乐无苦，没有这回事儿。我有一天跟刘师母，我的太太一起走路的时候，每天都走路，早上走半个小时，晚上走半个小时。有一天兴致来了吧，就牵个手，哎，刚牵手走路时，后面有一个人，从来没，因为我们走那条街常常都没人走的，结果呢有人走，走了就跟上来了，就他不是，他是外国人，我也是外国人，我们中国人都说人家是外国人，其实我们才是外国人，我们在美国我们是外国人，人家是中本国人。那时候两个人，他就我意思不是中国人，他就问我说你们结婚多久了，我说 Why you ask， 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，他说 It's not easy， 他说不容易，我说 What's not easy， 他说看着我们两个牵着手，哦，我说我们结婚48年了 48 years， 啊，他一直 shake， 一直 shake。 那我请问你幸福吗？幸福吗？我跟刘师母结婚48年，现在很幸福。以前他这次身体不好生病了，所以加上明天妹妹也回天家过世，明天追思礼拜，他要去参加，都不能来，不然他跟我一起走了，同心同行同侍奉，幸福。但是经过多少年？40多年。刚结婚的时候幸福吗？有时候幸福，有时候吵架，他们有人说，哎呀，牧师也吵架，牧师也是人呐，牧师也是吃饭的，是不是？但是教会以为牧师是喝西北风了，所以就饿他了，不用给他钱，啊，工资是吃不饱的。那我去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的，牧师吃不饱，喝西北风，那牧师也会吵架吗？跟太太吵架，当然了。刘师母跟我的个性是这样的，100%，这不当初那怎么结婚呢？当初结婚就是因为不一样，那因为他是基督徒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他还找一个侍奉上帝的人，我是传道人，那我要找一个会煮饭的，他很爱煮，耶稣的爱主，然后他就煮饭，就爱煮，所以爱煮的人爱煮很好啊。要看他揪抹布揪的，呵，这卖力啊，哇，这个自驾应该是很好的，结果结婚以后不干这个事儿，两码事儿。对，你说问题吗？婚姻没有难处吗？有，但是不是 give up， 是 continue work hard， 努力。所以经过48年抗战，现在可以手牵着手，肩并着肩，一直走。啊，所以婚姻忠贞到死，海枯石烂。我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道德啊，职业道德，忠于职守，尽心竭力。所以你在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做工的时候，你的道德概念要清楚，不要偷工减料，不要顺手牵羊。像美国的这个 supermarket， 丢东西最多，被偷的东西最多的，不是那些 shoplifting 的外面的人，是他的员工。Those who work market， 他们下班的时候顺手牵羊，放口袋了一个东西，没人看见，500块钱的东西放在口袋里，他们别人来都有锁，他有自己有钥匙拿走。所以道德观念，基督徒跟上人不一样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人家偷我不偷，人家签我不签。 人家夹攻即事，我一分钟都不用攻这样的事。我最近一直怀疑，不是怀疑，奇怪，我说儿子每次写电邮的时候都写给他妈，都为什么？后来我想，我儿子很有公德心，很懂这些，他一直知道我的电邮号码地址是教会的，他觉得他个人不要用教会的，其实没有关系，但是他觉得不，所以他不写给我，他写给什么？他也知道妈妈知道我就知道，他连这个小事他也这么注意，我就很欣慰，不加工其实。我在教会里面教牧同工去探访时开车，开车 mileage 要算数的啊，政府也是，你开了50 mile， 一个 mile 是5.6 56 cents 啊，要 reimburse。所以他们去探访啊，做教会事工开车的很多少 mile 啊，会给我看，我给他签名，签字以后到财政部去领钱。但是我告诉他们，今天你去探访啊，直接去探访回家就可以算数，但是你去探访完了以后，哎呀，今天沃尔玛有大减价，你就弯一个弯去买了东西再回家。我说这个路线呢，不要报账，不要报账，为什么？夹攻即事，不然的话你自己要从家里去那里再回来，没有账可报。但是呢，顺便啊，就是这么一点儿，本来也是差不多，叫做夹攻即事，不可以报。有人说你怎么那么严格？我说不是严格，这个是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儿。那些不信的道德的、不信耶稣也会这样做。那咱们基督徒还要做这种事儿，传道人还要做这种事儿，那不行。所以不可以加工进食，不可以偷工减料，不可以顺手牵羊。人生观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人的价值在乎家庭、儿女跟爱。人的生命不在乎活的长短，乃在乎你为什么而活。现在很多的人为健康，我也注意健康，我以前不运动，整天坐在办公室读书写讲章都是做的。后来我椎间盘突出以后，他们说你做太多了，要动，要活就要动，就要活动。所以现在老了就开始活动，每天走路，也做体操健身。为什么保健我自己啊？我精神头好了，我才可以服侍啊。所以我可以坐飞机去中国、去南美、去这儿、去那里走来走去，是因为上帝保守有一个好身体运动。但是今天很多人身体哪里都不去，不敢动，怕动。其实你动越动越好，你越不动就动不了了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活？醉生梦死。有的人退休没几天就过世就走了，因为活的没意义。你为什么活？你的人生观是什么？啊，第二句话说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就是要有属灵的敏锐。那这个属灵的敏锐，讲到我们心生这个生意更新的而变化呢，要先有形成，就是重生。我们蒙了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不能坏的种子，借助神活泼长存的道。所以我们要重生，那这个重生的生命以后呢，会被这个世俗沾染，所以我们需要改革。我们需要 reformation， 那借着神话，所以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然后我们改造啊，形成 formation、reformation， 然后才有 transformation， 就更新。更新的意思就是毛虫 古典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。所以今天你如果心意更新而变化的，新鲜的样式，你有发光的生命，你要看到你身上有主的荣光，荣上加荣，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一样。我相信我们都穿皮鞋，你穿皮鞋要擦油，汽车要加油，要换油，我们属也要擦油，要抹去尘埃，就要认罪。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加油，要灵受跟聆听主的话。主的话像膏油，滋润我们的心田。有人说挨不住老不去，弟兄姐妹，当每一次你听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的罪，是我既然在罪上死，得以在罪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得了医治。你心里面不会被触动吗？够吗？你吃一顿饭够吗？为什么一天要吃三餐，还成天吃？上帝的话也是一样，吃了再吃，吃了再吃，每一次吃的时候都有新鲜的感觉。因为神的话像膏油，滋润我们的心。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换油。你开车知道吧？那个机油啊，3个月、6个月要去倒空，全部倒光了，再换新的进去。而run 一阵子又要换了。你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需要定期啊，退休会，有的退休有机会，有的没有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闲着没事儿，到海边一个人坐在那儿，去反省一下，把你里面的罪全部倒出来，做一个属灵的 spiritual 属灵的大扫除，得罪神的地方，得罪人的地方，夫妻之间，弟兄姐妹之间，教牧同工之间，长老执事之间，人与人之间，有哪些地方对不起人，对不起神，过不去的，去那边悔改，做一个大扫除，我们的心意才会更新。然后第三，保罗说，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验的意思就是寻求明白。 I want to know， 很多基督徒糊里糊涂啊，你信什么？哦，我信的跟我牧师信的一样。你牧师信什么？我牧师信的跟我信的一样。到底你信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信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？你说：“哎呀，到美国去是上帝的旨意。”你就来了。啊，知道非洲去传福音，上帝肯定不会找我。你怎么知道？耶稣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”不要我，不要你。上帝那么没智慧啊！做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不要你。这不合逻辑吧？所以你喜欢的就合神的主意，就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保罗说：“你要查验，你要明白，要知道上帝旨意。上帝旨意，保罗给了三个特点：第一个是良善，良善是好的 ，good。那好有两种，一种是绝对的好，一个是。”什么叫是相对的好？比如说，我喜欢吃辣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我来说好，是不是？好吃。对我太太说呢，不好，她不能吃辣，不好吃，所以她说不好吃，我说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是 relative， 相对的。绝对的呢？是你说好，我也说好， 他也说好，他也说都说好，哪里有多说好的东西？世界上没有，每个人都说好。美国人喜欢的，咱们中国人不喜欢；那中国人喜欢的，美国人说这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北方人喜欢的大馒头，南方人要吃饭。我请北南方人去吃饺子，吃完饺子，他说饭在哪里？这就是饭呢、啊。他说没吃饭。哦，原来我们广东人是要吃饭才叫吃饭，吃饺子不算数。那我们北方人吃饺子20个，吃5个。我以前吃20个，现在吃12个，就饱了，就等于吃饭了。他说不算，所以那边不一样。好，你说好，我说不好。什么东西是每个人都说好的？没有啊。北方人说饺子好吃，南方人说要吃饭，这不一样。但是有一样东西，也不是东西。有一个年轻人来找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？”说：“好 ，Who is good？ 谁是好？除了上帝以外，没有好的。所以 God is good。那上帝是绝对的好，是 absolute。所以我写的是绝对的好。所以讲到这个，上帝是绝对的好。”第二，纯全是完美的。完美的意思呢，就是不要加也不要减，没有自私，没有条件，才叫完美啊。我戴这个戒指呢，说是完美，当然是圆的啊，裂痕啊，不值钱，这个不值钱啊，不用来抢，戴在我手上是结婚证明，但是这个戒指是完美的，圆圆的，不能加不能减，不用加。那么有人说有钱了加一个钻石，那我想不会加在这里，可惜了，另外去打。不用加不用减，没有自私，没有条件，纯全，可行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可喜悦呢，很多人给我们的要求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咱们中国以前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，你跟他结婚你都不爱他，结婚我爹说的，我老子说的，你照听，这不能接受嘛，自杀了，你都跑掉了。 I cannot accept， 这是父母之命。但是God， 上帝的旨意，圣经说可喜悦的，可以接受的，可行的。那今天你若上帝的话语中，你知道上帝的旨意是可行的，不会叫你去跳湖跳海，要你走在正路上。好，最后做一个总结。生命是生命的成长成熟的起步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牧养教会40年，2个教会，之前我在7个教会啊服侍过，有的做半年，有做3个月，有做，见了很多的人。我的结论就是，如果这个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奉献给神，你去信耶稣了，你得救了，受洗了，来教会做礼拜了，吃圣餐了，这个，但是呢，你对上帝没有委身，没有主权，你没有把我前面所讲的主权交给神，你会发现，为什么教会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都这么多人，有的人走了，有的人来了，但教会不动，不涨。我们很多时候怪牧师，牧师做的不好，牧师也有责任，我也有责任，我们每一个牧师都有责任。但是问题是我们信徒，我们这些信徒呢，是不生育的信徒，不 reproduce，没有再生一个刘团长，没有再生一个刘星， 就是你没有带一个人信主。你为什么没有带人信主呢？因为你没有，你没有的东西你不能给人，对不对？你没有钱你不能给人钱，你没有生命，你没有信耶稣，你不会带人信耶稣。那如果你信了耶稣，你信了耶稣，你不可能不带人你信耶稣。我这个话讲得很严重啊，你要想想自己，你信了耶稣能带过一个人信耶稣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啊。你别以为你有，别以为你来教会你就有。而也许你说我有啊，我信耶稣了，但是你信了耶稣，你的生命谁管？你管还是上帝管？怎么知道上帝管？就是我把我的身体献上，把我的生命献上。所以把你的主权，我说在你的钱、你的车子、你的房子、你的儿子、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、你的地产、你的事业、你的教会、你教会的职位、长老、执事、牧师 whatever， 凡是银行存款，凡是属于这个 stock market 的东西，凡是属于你的东西，你说主啊，这些都是你的，我现在全部交在你手中，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，我交给你。这是你的心祷告，你不用害怕，你不用害怕，你回家还是住你的房子，这个钢琴是你的，你这样祷告以后还在这里，你回家去你会弹的话你还去弹，但是呢，以前是我的，现在是谁的？请你回答，现在是谁的？上帝的。这个懂了吗？我这个道理很浅呐、啊，很简单。这个椅子呢，在我家两年了，两年了，一直说，所以说这谁的椅子？我的椅子。现在你会说什么？我奉献了，这椅子谁的椅子？主的椅子。可是呢，我坐着的，我要搬它，搬到那儿，我随便处理它。但是主说：“哎，这是我的。”我说：“给主。”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做这件事的话，你会像我一样，我现在快乐的要命。我跟刘师母两个人都出门，有时候去，有时候去中国50天，两个月，差不多两个月。房子，人问我说：“谁给你看房子？”比如上帝，我们种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园，5年因为身体不好没管，就是杂草丛生。人家问我。问师母说：“谁给你浇花？”他说什么？上帝。这真的，马里兰天气真好啊，按时候下雨，那花草树木都滋润的好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我车子停在，现在是开到飞机上，飞机上帮我看啊。平时我停在家门口。我们两个出去久的时候，找别人找这个搭 lift 搭 Uber 啊，所以我们就把车停在，我又没有 garage， 就停在外面。停那里一个月两个月，风调雨顺都在那里，人来人往都在那里。我车子曾经被人偷过，我房子曾经被人抢过，我都还是这样做。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上帝的，上帝给我住我就住，上帝拿走就拿走，所以我不担心不操心。我的银行存款没有很多，你拿去就拿去吧，你要用就用吧。我跟师母讲，钱你不花就不是你的。所以现在我很花钱，买个裤子穿穿，穿在你身上，那钱你花了是你的，你不花的放在银行里，不是你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当银行倒闭了，那今天晚上就是要大家想想看，你的所有主权要不要交给上帝？因为你只有这样子，你的生命的奉献是生命成长成熟的起步，不然的话你还 baby。 所以教会今天这么弱啊，教会这么有要做事的没有人干的啊，很多教会，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样，这个师母牧师都累死了，什么都要。其实我刘牧师啊，我告诉你，我做牧师的我从来不去接讲员接飞机的， 不想接讲员的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我的事儿，这是你们的事儿，教友的事儿。教友要去非常接讲员的，那我就训练我的弟兄姐妹，我不干这个事儿。也许说，哎，你怎么？我不是麦海星，牧师还有更重要的事儿可以做。那因为我们不愿意做事，什么东西都推到牧师身上，所以你教会不长啊。我不是光光讲你们这个教会，很多教会就是这样的啊。信徒没有将生没有为主而活，为自己而活，所以世俗的要命，怎么抵抗？抵挡不了。所以我要讲这个，要将生命献上。你为神活的时候，世俗的东西来不了，在我身上没有地位。我牧羊圣经教会从来不讲抵挡世俗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属神的，世俗的东西进不来。世俗不是穿鞋子、穿袜子、住房子、开车子，不是，是那个教会里面，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神？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上帝为敌；没有上帝，就是没有，就是世俗。将身体献上是通往成圣之路的开端。你要成为圣洁，与众不同吗？要成圣，将身体献上。敬拜与侍奉是分不开的，没有敬拜就没有侍奉。你不要整天在教会里做这个，又执事了，做长老了，我在做这个，我在教会里服侍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敬拜，你没有花时间跟上帝在一起，好好的敬拜，好好的读经祷告，与神亲近，你不够资格在教会服侍，知道吗？敬拜跟侍奉是分不开的，所以你们是理所当然的。是另外一个意思，本来的意思是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，所以敬拜跟侍奉是分不开的。基督徒的生活要有更高的水平，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回，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然后才能够照着主的旨意行，生活就会满足。所以我现在退休了，过满足的生活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不会来干扰我。因为我不牧养教会，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因为已经该做的都做了，但是现在还要照着主的旨意行，所以主差我必去，只要主给时间体力。求神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工作，感动我们，愿意将身体献上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些圣经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。我在挣扎，所以如果我还是说，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，愿意真的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，主权交托不是叫你奉献2万，也不是把你房子卖掉，主权交托就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主的，主做主，我做管家，他给我吃，他给我用，他给我穿，给我开，都是他给我，我感谢的领受。但是老板，如果你今天晚上愿意把主权、生命的主权交给神，我们一起祷告啊，请你站起来祈祷。如果愿意的话，请你站起来。身体有难处，你站起来。好，感谢主，我 看了一下，大概我们全体都站起来，这是非常感谢上帝的感动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爱我们长阔高深，无法测度，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白白赐给我们。主啊，今天晚上我们站在你面前，愿意再次把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你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如此敬拜是你所喜悦的。感谢主看重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智，让我们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与力如何，借着生命流露生活，借感染感染更多人来归向我们的主，我们的救主。我们把每位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相信神你自己看重我们在你面前的摆上，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你。主啊，我们真是的时候我们得到自由，我们不再受捆绑，我们也不再惧怕，因为我们是空空的来，也要空空的去，我们吃身出于母胎，也必吃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主啊，有衣有食就可以知足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愿你使用我们，借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，让我们能够在永恒的事物上投资，愿意把你所给我们的摆在你手中为你使用，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
下面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，《这世界非我家》。放出来，他那个还没放出来，稍等一下。啊，稍等一下，马上就放出来。
世界非我家。